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2，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2。现在是8月16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国随时准备与北韩对话。报告指北韩的导弹研发进展神速的秘密。北韩推迟导弹攻击，关岛方面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川普曾经暗示过，如果中国加大制约北韩的力度，他的美中贸易政策可以更加宽松。外界就怀疑美国新宣布的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展开调查，可能会因为朝鲜半岛的局势再次生变。
We look at China through multiple lenses. Trade partner, IP, problem.
美国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成斌对美国之音说，决策者很少会将贸易和国家安全问题直接挂钩，但很多问题存在内在隐性的联系。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推迟威胁要对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发动导弹袭击的计划之后，美国国务卿特立森星期二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同北韩会谈。他说
：We continue to be interested in finding a way to get to a dialogue, but that's up to him.
特立森说，美国仍然有兴趣找举行对话的途径，但是这个要取决于他金正恩。华盛顿表示，虽然应该给予外交手段留有空间，但是平壤必须停止弹道导弹实验和核试验，然后才能够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特星期二说，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他们表现出愿意朝着无核化努力的时候，美国愿意和金正恩进行会谈。不过纽特还说，美国还未有看到这一点的。纽特提到，北韩去年进行过几次核试验，上个月还进行了两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分析人士说，北韩在7月4日和28日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显示出，这些导弹具备打到美国本土和阿拉斯加的能力。星期一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最近两年来，北韩的导弹能力取得快速提升，部分原因是北韩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地下网络获取了具有苏式特征的发动机。2016年北韩几次中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失败之后，在导弹发展方面神奇地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际战略研究所导弹防御领域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艾勒曼说，新的证据似乎显示，北韩通过非法途径从欧洲黑市上获得到火星14和火星12火箭的技术。根据艾勒曼的说法，北韩可能是通过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运作的非法管道来到获取了高性能液体推进发动机。据北韩国家传媒报道，金正恩决定暂缓向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附近发射导弹的计划，关岛官员对此表示欢迎。美国官方尝试尽可能以非军事途径来到解决对峙，因此美国属地关岛官员对于北韩释出的信息感到鼓舞。美国和中国高级军事将领在北韩导弹专案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申索造成局势紧张之际，签署了加强两军通讯交流的协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将军在北京会谈之后发表讲话，邓福德说，两国之间有很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星期二签署的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为两军之间建立信任和了解打开大门， 但是只有当双方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减少误判风险的时候，协议才会有用。美国总统川普说，退出制造业顾问理事会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是因为在海外生产产品而感到难堪。川普在纽约川普大厦的大厅对记者说，这些高层管理人员并不是真心实意地让生产在美国国内进行。川普说，他们一直告诫他们需要让制造业重返美国。麦克制药的行政总裁肯尼士弗雷泽、安德玛体育用品公司的行政总裁海文普兰克和科技公司英特尔公司的行政总裁布莱恩科星期一都退出了川普的美国制造业理事会。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上周末发生致命暴力冲突之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礼拜六在推特上发出的一张照片，现在已经成为推特有史以来点赞最多的一条推文。照片上，奥巴马一只手扶住窗台，西装上衣随意地搭在膊头上，仰头望向开住窗外的不同种族的小孩。奥巴马在照片下引述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的话，写到，没人生出来就是因为肤色、背景或者宗教信仰而憎恨别人。奥巴马发出推文之前，白人民族主义者聚集在夏洛特维尔市，抗议夏洛特维尔市政府移除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军队主将罗伯特里将军铜像的计划。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成为公开表示美国军事干预不是让委内瑞拉重建民主的正确道路的又一位拉美国家领导人。马克里与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贝尔洛塞勒斯举行会谈后召开了记者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北韩的局势不定，那川普是否将会再次放美中贸易一马呢？我们亦会报道川普授权调查中国的贸易行为，荷里活方面就感到担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赞扬川普调查中国知识产权的决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在白宫就签署了总统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情况展开调查。对此国会的两党议员都表示赞扬。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一从为期两星期的度假中短暂返回华盛顿，签署了行政备忘录，启动程序调查中国是否涉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根据美国反知识产权窃取委员会2017年度报告指出，美国每年因知识产权被窃取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超过2250亿美元，因商业机密遭窃以及盗版软件而造成的损失至多可高达6000亿美元。川普在竞选期间曾多次严厉批评中国的贸易行为，并承诺将采取行动打破美中之间不平衡贸易。川普在签署备忘录时说，这个只是个开始。国会两党参议员对川普的决定表示赞扬，例如俄亥俄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波特曼称，此举将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当规则得到遵守时，美国商业和工人可以和任何国家竞争。曾在小布殊政府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波特曼参议员说，同样来自俄亥俄州民主党籍的布朗参议员亦都支持川普总统的决定。布朗参议员说，他希望这一项调查意味着行政当局将持续调查中国的违法行为，特别是中国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样造成了俄亥俄州很多钢铁工人失业。布朗还表示，他期待和川普政府在重新设定美中贸易关系的努力中进行合作。 并共同为美国工人及美国制造业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中国政府警告说，美国此举将可能导致两国贸易战。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强调，如果不顾全事实，不尊重多边贸易规则而采取伤害双方经济贸易关系的举动，中方绝不会坐视。白宫方面则称，中国的贸易政策损及美国商业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贸易代表审查中国的贸易行为，引发了外界对两国发生贸易战的疑虑。积极进军中国市场的荷里活电影产业更加关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有关调查行动是否会在美中两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引发贸易战，一时就成为热议的焦点。中国在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备忘录之前就说两国爆发贸易战只会是双输。川普在签署备忘录的正式讲话当中强调，美国将保护版权、专利、商标、商业秘密以及其他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的知识产权。在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票房市场的前夕，荷里活的电影收入的盈亏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荷里活的观察家就认为，几乎任何与中国有关的风吹草动都会令到荷里活的制片商感到关注，更何况川普总统要保障的知识产权的第一项就是版权，与荷里活的产品亦有关。一旦贸易战爆发，荷里活有可能会是首当其冲，究竟有影响有几大呢，都是令人关注的。彭博新闻网站分析，如果美中爆发贸易战的话，最容易受冲击的美国产业第一名就是荷里活的电影业。今年上半年，外国电影占中国票房收入 61%， 中国容许超过30部外国电影以收益拆分为基础进口，荷里活对此并不满足的。美国贸易代表代表着美国的电影工业和中国长期咨询很多的问题，包括要改善2012年通过的协议。在美国的愿望清单上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票房收入拆分比例，制片厂希望能够从目前的 25% 提高更多。其次就是电影的发行日期，制片商就希望能够对此增加他们的发言权，至少要争取提早得知确定发行的日期，以便给市场部门进行更加全面的宣传作业。未透露姓名的电影工业圈内人就说，川普的命令是关于工作机会和制造业，例如钢铁和汽车业，问题焦点是科技和仿冒品，这个同矽谷的高科技产业关系最直接的。还有中国不透明的行政程式，以及其他转移美国科技给中国公司的做法，针对的一系列问题与荷里活无关。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川普的讲话就说，如果美国不尊重多边贸易规则而采取伤害双方经贸关系的举动，中国不会坐视不理，将会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川普星期一的行动令到荷里活方面如履薄冰的。荷里活知道中国有很多可以报复的途径，而荷里活电影工业就没有太多回应的筹码。关于荷里活电影工业和中国的长期谈判并不顺利，预期会拖到明年才可以出现任何具体的发展。中国政府近日采取一连串的跌腕行动，整治一些非常具有野心但是负债累累的中国公司，但是中国仍然需要荷里活电影去支援票房。虽然中国本土的动作片《战狼2》已经取得破纪录的7亿美元票房，但这个票房毕竟是少见，还不足以令到中国的票房因此凌驾北美洲。在习近平主政之下，中国一直在对追求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将技术转让给中国的伙伴，最后的目标是令到中国的公司可以取而代之，这个是中国市场的固有问题。美国公司为了近期的盈利受到股市和董事会的压力。南加州大学的中国电影学者洛斯典说，这个现象亦存在荷里活的电影工业，例如梦工厂帮助中国通过东方梦工厂去发展中国的动画产业，即使他们知道中国只是找他们去扶植本国的动画产业，将来是会被取代的。中国就表明，一旦美国展开调查行动就会报复，而且有很多选项，例如中国可以令到荷里活的电影更加难通过审查，亦可以将更不利于发行的日期指定给荷里活的电影。 虽然电影工业是最抢眼的产业，但是洛斯典就不认为荷里活会成为第一个打击目标。报复荷里活呢，他认为是一个双刃剑，因为中国的电影院线只是靠国产片是不容易维持。但并非所有观点都是负面的。纽约时报在报道川普星期一授权调查的新闻当中就说，川普在签署行政备忘录的时候使用了不寻常的收敛措辞和多步骤的官方程式，这个将会可能会对北京的惩罚性措施推迟很多个月，即使不是永远。中外交部发言人亦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两国日益的交织利益，贸易战只会导致两败俱伤。美国商会的执行副总裁布里安特亦发表声明说，他们呼吁美中两国政府合作解决这些问题。他又强调，美中两国关系对美国、中国和全世界都非常重要。在上个星期六的一个新闻简报会上，美国官员强调，虽然他们特别强调双边贸易关系的主要问题，但并不急于采取行动。调查行动可能长达一年或者更长。联邦官员就拒绝讨论美国可能对中国施加哪一种惩罚，认为这个问题目前都是言之过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了在北韩核问题上寻求中国方面的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曾经暗示过，如果中国加大制约北韩的力度，那他的美中贸易政策可以更加宽松。外界就怀疑美国刚刚新宣布的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展开的调查，可能会因为朝鲜半岛的局势而再次生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官员透露，这项调查可能花费一年。中国贸易政策分析界认为，北京可以利用这一段缓冲期与华盛顿接触，在外商投资问题上与美国达成暗中妥协，但是在公开场合会持续反驳美方指控。亦有学者提出疑问，美国最新的知识产权调查是否会持续进行直至完结，还是会为了换取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更多合作而半途而废。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预测，川普今年仍然有可能为了解决北韩问题在美中贸易上与中国妥协。史剑道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到2018年要将贸易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会更难，因为是选举年，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史剑道说，川普政府在对待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技术强迫转移问题的态度是非常认真。他说，川普总统最近将贸易与北韩问题挂钩，但是未能取得积极成效。中国对知识产权强制转移的要求是美国商界长期面临的问题。美国知识产权窃取问题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国每年因为知识产权窃取问题遭受高达6000亿美元的损失，中国是对美国知识产权侵犯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星期一宣布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对北韩的新制裁，禁止从北韩进口煤炭、铁矿和海产品等。新制裁将使北韩每年的出口收入减少10亿美元。而在这个之前，川普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美联社引述两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表示，川普在电话中赞扬习近平最近支持联合国对北韩实行更严厉制裁，但是同时告知美国要对中国 的贸易行为采取调查行动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习近平在通话中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行。中国方面还表示，美国不应该将贸易与北韩问题联系起来。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川普想解决美中贸易问题，就不应该将它与北韩问题联系起来，否则会使美国的贸易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还有批评者说，美中关系的范围远远大于北韩问题，将北韩问题置于与美中关系的核心是个错误。不过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成斌认为，决策者很少会将贸易与国家安全问题直接挂钩，很多问题存在内在隐性的联系。
We look at China through multiple lenses. Trade partner, IP, problem.
成斌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在处理问题时一般是以全局出发。他说美国看中国有多个角度，中国是一个贸易伙伴，有知识产权问题，支持北韩，同为联合国安理会上任理事国等等。在美中两国双方的思维里面，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但是很少会将他们明确的直接联系起来。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8月10号的一篇社评中说，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显然上升，中国应该明确，如果北韩主动发射威胁美国领土的导弹并招来报复，中方将保持中立。成斌说，从中国官方媒体的论调可以看出，北韩扬言袭击美国领土关岛已经超过中国心中底线，中国政府可能已经向北韩表明立场，如果北韩挑起战争，北京不会出手相救。他还认为，川普猛烈的好战言论亦令北京不敢掉以轻心。成斌说，他想中国的这个反应可能是川普总统那些好战言论的结果。川普的论调和奥巴马非常不同，川普已经说了他准备好要使用武力，他想到现在这个关头，没人敢冒险去指望川普能够收回他做出的激烈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和印度在洞朗地区，亦即是印度所称的都克兰的对峙并没有丝毫缓和之际，印度宣布对93种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中国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就指责印度是冒险挑起和中国的贸易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次印度对中国发起的贸易制裁措施主要针对化工和石化、钢铁和其他金属制品、纤维和纱线、橡胶或塑胶产品、电力电子产品和消费品等等。据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发布的数据，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和阿联酋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是印度第一大商品来源国。2016年中国与印度的双边贸易额达到711.8亿美元，其中印度从中国的进口额为593.4亿美元，对中国的出口约117.5亿美元，存在严重逆差约476.8亿美元。印度媒体指出，中国出口印度的产品大多为高附加值产品，如电子产品、工业机械等，而印度出口中国的产品多为低附加值产品，如棉花、有机化工产品等等。环球时报的文章警告说，现在中国企业必须重新考虑投资印度的风险，印度亦都要为其采取的贸易行动承担后果。中国商务部表示，2017年上半年，中国产品共遭到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37宗贸易调查，其中印度发起的调查数量为12宗，居全球之首。印度舆论和学界认为，中国向印度输出大量廉价商品，试图在战略上形成印度严重依赖中国的局面，而一旦两国关系生变，中国可以很容易地使用贸易武器，就好像之前对待菲律宾、蒙古和挪威那样。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布拉马切拉尼对印度 NDTV 表示，中国在利用从印度争取到的贸易顺差去实现对印度的围堵。他说，中国推动的中巴经济走廊的全部投资不及与印度一年的贸易顺差，而这个项目穿过巴控克什米尔，也就是说印度在这间接的资助中国对印度的围堵。 八月十四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伊斯兰堡出席巴基斯坦独立日七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讲话。他强调，中国要与巴基斯坦全面加强战略合作和经济合作，重点落实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70%的印度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对印度的发展构成威胁，其中45%认为对印度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星期二谴责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针对宗教少数群体和反对派的族裔团体而实施暴力统治。美国国务卿特纳森说，伊斯兰国显然对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负有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的报道。
蒂勒森在公布国务院对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年度宗教自由报告时说，宗教迫害和不宽容仍然尤为普遍。他说全球近80%的人口生活在宗教自由受限制或者敌视之中。如果宗教自由得不到保护，大家知道动荡、人权侵害和暴力极端主义就会有更大的机会生根。他表示不能够忽视这些情况。他点出了七个侵犯宗教人士信仰自由的国家，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林、中国、巴基斯坦和苏丹。蒂勒森说，这些国家通过骚扰、监禁和行刑等不同方式恐吓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人士。他说没有人应当因为他们的信仰而生活在恐惧之中，或者只能够秘密祷告，或者是面临歧视。但是他对伊斯兰国发出最为详细的谴责。他说当他们在打击伊斯兰国取得进步，使他们无法建立哈里法国之时，他们的恐怖主义成员继续针对众多宗教和少数族裔群体强奸、绑架、奴役甚至杀害他们。蒂勒森说要明确国务院之前声明或者报告中的任何模糊之处，判断种族灭绝罪的标准有三点：有特定行为、有毁灭的意图、针对特定的人、特定民族、族裔、种族或者宗教群体的成员、特定的行为、特定的意图、特定的人。将此律应用到事实上，就可以得出结论话，伊斯兰国明显对在他控制地区针对雅兹迪人、基督徒和什叶派穆斯林的种族灭绝负有责任。蒂勒森说，保护宗教少数群体以及成为暴力极端主义攻击目标的其他人，仍然是川普政府在人权方面的重点。2016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说，在政府军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北部城市摩苏尔的伊拉克，激进分子采用针对各宗教信仰，尤其是非逊尼派穆斯林的暴力运动。国务院说，伊斯兰国在他控制地区继续杀害个人以及大规模杀戮，实施强奸、绑架、肆意拘押和大规模诱拐，实施酷刑，强迫非穆斯林男子改变宗教信仰，奴役和贩卖宗教少数群体的女性和女童。国务院说，伊斯兰国继续进行骚扰、恐吓、抢劫以及摧毁个人财产和宗教遗迹。伊斯兰国在他控制地区继续针对社会各部分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和车载简易爆炸装置袭击。报告说，在叙利亚被美国和其他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等非国家行为体，在他控制地区什叶派、阿拉维派、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以及其他逊尼派为目标，向他们实施肆意袭击、杀戮、绑架、人身虐待和拘捕。报告说，伊斯兰国以叛教、亵渎、同性恋和诅咒真主的罪名，对男男女女和儿童进行公开行刑、折磨和斩首，杀害数十人。在伊斯兰国自称为首都的拉卡以及叙利亚的其他地方，伊斯兰国继续拘押数千名从伊拉克绑架的雅兹迪妇女和女童，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将他们奴役，将他们作为战利品贩卖到叙利亚或者分给伊斯兰国成员。报告亦指出，中国政府侵犯、拘押、逮捕和虐待各种 众宗教信徒。报告说，政府已对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主义这三股邪恶势力的担忧为理由，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施以限制。政府强制要求将维吾尔穆斯林从国外遣返，其中很多人因宗教迫害而在这些国家寻求庇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印度和中国的军人在有争议地区互掟石头。人权组织要求中国政府解释高志胜的下落。香港13名抗争者冲击立法会案改重判入罪。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印度保安部门的官员表示，印度军人星期二在喜马拉雅山一个争议地区和中国军人发生冲突，双方互相掟石头。在此之前，印度军人阻止了中国军人进入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山区，在双方军人分别回到原先的位置之后，冲突结束。中国未有对这个事件立即发表评论。印中两国军人在印度的亲密民邦不丹与中国之间一个争议地区的紧张对峙已经持续了两个月。就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神秘失踪一事，纽约人权基金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提供有关他下落的准确信息。该基金会主席索尔霍尔沃森说，高志胜无法享有任何私隐，并被迫在国安人员24个钟头的监控之下生活，仅仅因为他是勇于维护中国公民的权利。我们很难相信高志胜的失踪与国安人员无关，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透露高志胜的下落，并向他的家人提供他健在的证据。高志胜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他在8月13号早上从他在陕西榆林的家里面失踪。他在美国的妻子锦和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证实了这个消息。浙江杭州的吴有水律师被指发表负面不当言论损害律师职业形象案的听证会定于8月15号下午在杭州律师协会举行。不过听证会主持人以吴有水以及代理人拒绝关闭手提电话为由终止了听证会。据杭州律师协会表示，有网民7月中旬投诉吴有水律师在网上发表对党和政府负面评价的不当言论，有损律师职业形象，律师协会随即立案调查。吴有水要求举行听证会进行质问，律师协会同意星期二举行。律师协会发文称，在宣布听证纪律之后，吴有水律师用手提电话拍摄听证庭情况并发报微博，违反规定，经警告制止，吴有水等拒绝关机，听证庭休庭合议之后，决定听证会终止。香港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及其支持者星期三下午到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示威，抗议中国无理控告及秘密审判709大拘捕案的首位被捕者维权人士吴鉴。郭家麒议员批评中国将普通公民表达意见的维权行为标签为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这个是政权惧怕人民表现胆怯。郭家麒强调，不能够接受709滥捕、以言入罪的政治审判，要求立即释放所有维权人士。郭家麒还呼吁其他国家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迫使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香港13位社会人士因为3年之前反对新界东北前期发展拨款强闯立法会，被裁定非法集结判罚社会服务令之后，香港政府律政司不满刑期过轻复核申请加刑，上诉庭星期二称需判阻吓性刑罚，维持公众利益及秩序，重判12名不认罪被告入狱13个月，认罪的人8个月。这个据讲是历来被控非法集结判刑最重的示威案，引发多个团体及泛民的不满和愤怒。根据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公布的6月份国际资本资料报告，中国 持有的美国债券达到1.1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国债券持有国。塔利班呼吁美国总统川普从阿富汗撤军，不要听信喀布尔的傀儡，并称川普是一位负责任的美国领导人。澳大利亚科学家说，他们获得新证据证实他们先前对3年前神秘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可能坠毁地点的共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台北登场。我们亦会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中国应该要捉住时机进行必要的改革。不过首先就是分析报道有关今日的北韩是不是昨日的中国，究竟金正恩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同美国总统川普的口舌之争之后，最新的报道说金正恩表示将会推迟决定是否用导弹攻打关岛。这个是中国对平壤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之后几个小时之后发生的。不过平壤并没有表示要放弃核计划和导弹项目。究竟金正恩到底希望想达到些什么目的呢？有分析人士认为，今日的北韩和1960年代刚刚开始发展核武的中国类似，发展核武是为了增加威慑力，武力恐吓是因为自己实在太过脆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北韩官方媒体的报道说，金正恩星期二已经推迟决定是否要攻打关岛。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说，金正恩已经审核了先前宣布的向关岛发射4枚导弹的计划，但是决定暂不行动。报道说，金正恩决定继续观察美国人的愚蠢行动，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向关岛发射导弹。这样金正恩到底想要做什么？他是不是真的希望发动与美国的战争？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特别助理的杜格班多8月15号星期二在卡托研究所的一场有关北韩问题的研讨会上说，金正恩并不想与美国开战。北韩政权虽然邪恶，但是并不是自杀式袭击者，发展核武器是北韩的一种自保和威慑手段。班多说，他们不是走出去想与世界同归于尽的人，他们看着南韩，南韩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他们的40倍，人口是他们的2倍，在世界各地都能够看到南韩的身影，有巨大的财富，另外还有美国的支持，平壤不可能在常规战争中打赢南韩，能够使他们获得某种平等能力的只能是核武器。班多还提到，在看到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领导人下场后，金正恩亦担心美国对他进行政权更替，因此用发展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手段。班多说，金正恩威胁要向关岛发射导弹是出于一种脆弱，所以才在动作上显得强悍。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6月在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的一场有关北韩问题的研讨会上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佩里说，北韩领导人有别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领导人，他们有自己的政治逻辑和追求。核武器对于北韩当局主要价值在于给予他们安全的保障和与美国周旋的筹码。基于上述原因，他甚至建议美国与北韩对话。胡佛研究所的最近一份报告还说，金正恩政权希望实现4个目标：维持金家王朝的存续，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并获得尊严，发展经济，以及按照自己的方式统一朝鲜半岛。 剑桥大学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学者叶根索丁在日本电子杂志外交官上发表文章，说今日的北韩与1960年代刚刚开始研发核武器的中国很相似。他说当时的中国亦被美国认为是流民国家，令人无法预测，亦令人担忧。1960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预测就警告说，中国的傲慢自信、对革命狂热以及对世界的扭曲看法，令世界担心北京可能会误判风险，而且如果共产党中国获得核能力的话，危险会加剧。索丁说，除了对革命狂热，美国情报当局对当时中国的描述都可以适用于现在的北韩。他还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一直夸大自己的核项目能力，并贬低其他国家对中国本土的打击能力。在这一点上，现在的北韩与过去的中国亦好似。北韩吹嘘自己是非常强大的核武国家，并且拥有打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洲际导弹。索丁说，北韩只是拥有很细小的核武库，而且不具备第二次打击的能力。北韩不太可能改变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他亦认为，北韩炫耀武力实际上是显示自己的脆弱和对未来的担心。另外，索丁指出，北韩亦宣称自己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并表示自己不会是第一个使用核武器，另外还支持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核武器。不过北韩拒绝参加今年7月的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谈判。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后，北京亦强调了三点：中国发展核武器是打破超级大国的垄断，中国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中国支持完全消除核武器。索丁说，鉴于以上原因，川普政府完全可以好像当时的约翰逊政府对待中国那样对待北韩。他说，中国核试验后，约翰逊总统利用贸易控制和加强监督等手段，迫使中国放缓核武器的研制的步伐。虽然一直担心，但是美国总是学会与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共存。不过他指出，这一切是因为美国对关键区域盟友，特别是加强对日本的保障后才成功。他建议美国对北韩保持战略耐心，同时加强日本和南韩的安全保障，最终迫使北韩回到谈判桌。总部设在伦敦的国家战略研究所8月14日星期一公布的报告说，可能是因为从黑市上购买到乌克兰的强力火箭引擎，北韩的领导项目进展惊人，所以才有可能在最近两次成功试射洲际导弹。不过报告说，北韩的火星14型洲际导弹还不是可以操作的独立系统。报告呼吁美国和他的盟友，还有中国甚至包括俄罗斯，抓紧时间与北韩进行谈判，禁止北韩进行更多的导弹试射，从而有效制止北韩进一步完善核能力，并用核武器恐吓美国。报告说，这个窗口可能很快关闭，所以各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但是北韩已经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亦不会放弃自己好像生命一样保护的核项目。这样承认北韩是一个拥核国家，会不会是一个解决办法？有中国和俄罗斯专家建议，国际社会应该承认北韩是一个拥核国家，将北韩纳入共同的监督体系，并鼓励北韩融入国际社会，然后促使北韩内部进行经济改革。但是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亚洲资深研究员成斌认为，这个是错误的。成斌说，承认北韩为拥核国家，基本上就是保证北韩不会放弃核武器的研究，而且这里亦有一个原则问题，这个鼓励欺诈。北韩是在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下获得核材料和核技术资料的，后来他们退出核不扩散条约，这个无异于鼓励其他国家都来欺诈。他还指出，最大问题是没人知道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北韩是拥核国家是否就是金正恩的最大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刚刚发表的中国经济年度评估当中，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作出了上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赞中国在经济转型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且建议中国当局应该要趁着时机加快推进必要的改革，更多关注增长的质量以及可持续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8月15日星期二发布的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今年将会保持去年的 6.7% 的增速。 并可望在中期推迟强劲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近期结束了与中国的磋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的工作人员报告中上调了中国增长前景，将2017年到2021年平均增速从去年的 6% 上调到 6.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去年政府支持形成的势头、外部需求的加强以及国内改革的进展都有利于中国保持强劲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在对中国的年度评估中认同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为全球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持。执董称赞了中国当局在推动经济向服务和消费转型、实现经济再平衡方面持续取得进展。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强劲增长的代价是债务水平更高，因而风险亦都会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在内的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预计会持续快速上升，从2016年占 GDP 的 242% 上升到2022年的 300% 左右，可能导致中国中期增速急剧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降低这些风险需要改革，减少靠信贷密集推动经济增长。目前中国正在采取重要的监管措施，防范金融部门的风险。企业重组和削减过剩产能方面的举措，亦都会使企业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詹姆斯·丹尼尔在星期三的电话发布会上说，他们的建设是要加快这些改革，而当前经济活动扎实、增长强劲，正是加速改革的良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三发布的中国年度评估报告中提出了部分问题，包括高储蓄、信贷激增、企业债务和国企生产率、货币政策方案、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不平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国民储蓄居世界前列，是中国内外部失衡的核心原因。高储蓄如果留在国内会助长过度投资，如果流向国外则会导致全球的大规模失衡。中国现今国民储蓄大多来自家庭，而独生子女政策和社保体制瓦解，加上收入不均和住房改革等因素，推动家庭储蓄率高企且仍在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中国政府加大社会支出，增强税收制度的累进性，进而降低国民储蓄，防止内外部失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对中国国企绩效改善表示欢迎，呼吁进一步推进改革，包括强化预算约束，加快不良债务重组，使不可持续经营的国企退出等等。
The second is increasing the role of market forces by reducing implicit subsidies.
丹尼尔说，要加强市场力量的作用，减少对国企的补贴，同时对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进一步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了普遍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包括减少准入障碍，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降低贸易壁垒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肯定了中国当局在削减过剩产能方面做出的努力，同时敦促当局扩大产能削减的范围，并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加大关注低金融稳定风险表示赞赏，敦促当局继续加强监管工作。财政政策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当务之急是调整预算的构成，以支持更快实现再平衡并减少投资、信贷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型的成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评估显示，人民币汇率和基本面大体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强调，应该继续提高汇率的弹性，并对当局承诺深化改革，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决定表示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当局应该进一步完善政策框架，以维持中期的经济增长与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表示支持完善财政框架，以提升地方政府自主权， 呼吁向以价格为基础的现代化货币政策框架转变，鼓励当局继续完善官方统计数据的覆盖面和质量。中国在加快深化经济改革方面仍然存在障碍，不少的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都期待当局能够在改革方面推出更大胆的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别报告中没有涉及中国政治，但中国经济分析人士最关注的是今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可能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怎样的影响。
So what we really want to see is sort of a more ambitious plan for SOE reform.
宏观经济研究机构海头宏观驻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日前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正在关注中共党代会是否会发出信号，推出解决国企问题的大胆方案。那个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所在，到目前他们还未有看出什么的迹象。普里查德还说，领导层将会针对国企采取怎样的政策方案，对中国今后五到十年的增长会有很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二十九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部主台湾代表团将会比照奥运会中华台北的名义出席比赛，但是这个做法受到台湾部分民间团体的强烈抗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几十个团体的代表星期二聚集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仪式地点台北田径场的入口处振臂高呼，台湾就是台湾，他们不要中华台北。多位代表在发言中对国际体育组织屈服北京的压力而规定台湾只能够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赛表示愤怒。台湾青年军团长许雅齐说，即使国际组织有这样的规定，亦不等于台湾人就应该心甘情愿的忍受。他说，
如果今天这是国际赛事的规定，我们就有改变的权利。
许雅齐说，如果今日这个是国际赛事的规定，他们就有改变的权利，他们要代表全台湾人民提出修正。李登辉民主协会策略执行长刘敬文说，过去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给台湾队以台湾的名义参赛，但是现在是民进党执政，政府应该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台湾证明。他说，
那今天是一个民进党完全执政的时代，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到了。
刘敬文说，今日是一个民进党完全执政的时代，他认为这个问题到了应该好好检讨与面对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是持续要用这个名字来参加国际赛事，中华台北能不能够完整的代表他们台湾，他相信答案是否定。较早前国际大学运动总会 FISU 在核准本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赛事手册中所有台湾的字眼都用中华台北取代，而字在描述台湾地理面貌时曾经出现中华台北长又窄的字句，被认为荒唐可笑。台北的主办者说，他们和 FISU 协商对手册做出了适当的修改，在描述地理位置时将台湾字眼保留。主办方还在星期二公布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闭幕典礼以及各竞赛场馆的违禁物品清单，其中包括不准携带政治宣传品。但是这场台湾证明活动的共同主办者民间团体台湾国办公室创办人王宪极对美国之音说，活动组织者已经准备了60,000支绿色台湾旗、500条横幅，将会发给出席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和各项比赛的观众。他警告说，如果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主办方不允许这些旗帜和横幅进入会场，他们会做出坚定的抗争。他说，
我们要想尽各种办法来抗争。
王宪极说，他们要想尽各种办法来抗争，没必要将这个旗拿到里面，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用台湾的旗，他们要发出台湾的声音，向主办单位大声的抗议，直到主办单位接受台湾人的声音，用台湾队的名义加入比赛为止。活动人士说，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抗争只是一个开端，他们会将台湾证明的努力推展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从台北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话他们的种族主义是邪恶。不是上个周末，白人至上主义者在维吉尼亚州的夏洛特维尔举行示威，造成了人命死伤。就在华盛顿外面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县的德尔雷社区，白人优越论和反对白人优越论的双方亦互相指骂。白人优越论的支持者在社区的树上、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贴出了主张白人优越的标语，标语上写着有极端右翼团体血与土的名称。社区的部分居民就撕下了50张这些标语，然后将自己反对仇恨的标志就贴上去。美国之音记者德波拉布洛克前往这个社区采访，当地的居民说这里不欢迎煽动仇恨的宣传。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县的德尔雷社区自认是这个社区主流精神依然存在的地方，但是在一日的早上，这里平静的热情的气氛就被打破，社区里面出现了一些针对黑人、穆斯林和其他群体充满仇恨的张贴的标语。
That type of hatred and those negative opinions aren't things that I associate with Delray, especially not.
德尔雷社区居民内拉前普林斯堪内拉话：嗰种仇恨同嗰啲负面嘅观点系佢冇办法同德尔雷社区联系起嚟嘅事情，更加冇办法同佢及佢嘅未婚夫居住嘅社区联系起嚟。咁社区嘅商家贴出咗佢哋自己嘅标语进行反击噶。
For me, it was by putting the sign, it was, I have been adopted by this community. I'm part of this community now.
一间糖果店的店主艾格扎波说，对他来说，贴出这个标语牌就显示他被这个社区接纳，他现在是这个社区的成员。他又说要跟这个社区站在一起，反对任何种族主义行为。手工艺品店主莱特就说，仇恨不是这里的特征，大家都认识。我哋都系朋友、同事，呢、这个就好似系对所有人进行嘅个人攻击。德尔雷系一个以友好、容忍著称嘅社区，喺当地仇恨同不容忍嘅资讯系冇可能接受嘅。
Free speech is protected by the
Constitution。德尔雷公民协会嘅主席库克罗话：，言论自由受到美国宪法嘅保护，但系佢并唔系某种一出现就会受人喜爱嘅事情。社区药店视窗上贴住嘅标语就显示，每个人都受到欢迎。药店的合伙人施亚潮说，药房的员工有不同的背景。
We have Hispanic employees, we have Muslim employees.
社区药店的共同合伙人施亚潮说，他们的雇员当中有拉美裔、有穆斯林、亦有伊朗人。员工有不同的背景，所以顾客亦有同样受欢迎的感觉。他认为这个对药店是非常重要的。在一间宠物酒店外面就贴着拒绝仇恨的标语。店主可以认为在去年11月大选以来仇恨的言论已经失控。
It doesn't matter who started with the virulent hatred。
可以说这种恶毒的仇恨言论是谁最早散播的并不重要，但是现在听到很多人都在说这些说话，他认为这个情况必须要停止。但是在德尔雷社区，他说这个社区遵循的座右铭是每日拒绝仇恨。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维吉尼亚州的德尔雷报道。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